认识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这个圣经背景这门课的第23讲。那上一课呢，我们就讲了犹太人的一些日常生活风俗啦。那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埋葬死人的做法。那这点呢是有讨论的必要的，因为呢这跟耶稣基督复活的细节有关的。在这一课第23讲呢，我们会先补充一些有关耶稣埋葬时候的一些细节，然后呢再来讲一讲罗马人和犹太人的刑法制度。好，我们先来说一说呢有关耶稣基督的埋葬和空坟的事啊。在马太福音27章62节到66节呢，就记述啊耶稣被埋葬了以后呢，祭司长啊和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就走去啊见比拉多啊，要求呢这个比拉多呢多派点这个兵丁啊去守墓，因为当时呢虽然呢这个耶稣这个被定以后他的门徒四散呢，吓得跑的都走了，但是呢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还是挺清醒的，他们想到呢耶稣说过三天以后会复活的话，他们就怕他的门徒来偷尸，然后把这个尸体藏起来，然后就说哎呀耶稣复活，所以就他们自己先下手为强啊，想着去见比拉多，要人呢严严的守墓的啊。那么马太福音27章65节到66节有这么一段话，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驮的。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驮当。到底看守坟墓的兵丁有多尽力呢？这封石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根据罗马守卫的组织呢，一个守卫队是由四名的士兵组成的，大家轮班守卫，其余三个人就近休息，稍微遇到警报呢就要立刻起身采取行动，凡是疏忽夜间守孝之责的呢，就要受到粗短的棍子就是粗棍短棍啊，然后的鞭刑。按照历史记载啊，当时是大祭司纳和该亚法带领着一队10到30个人的罗马兵来到了耶稣的墓前，用罗马皇帝的这个印子又甩封妥了亚历马太人约瑟的墓。咦，你说为什么是这个亚历马太人约瑟的墓？当然了，因为这个是这个他是捐出来给耶稣用的嘛，并且呢在这个封蜡上还加盖了罗马巡抚的官印，单单是涂毁这个官印呢，就已经要招致非常严厉的刑罚了，就更别说怎样去盗墓偷尸体了。至于耶稣墓前的石头被封，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按当时的做法，就是用一条细长的绳子拉过大石的表面，再将这绳子的两端用泥封死在大石之上。这么做呢是想防止人来去偷尸。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呢要罗马兵丁监视着这种封墓的工作，之后呢再留守墓前。这么严阵以待的，以致后来有人论到耶稣墓前那种严密的安全措施的时候说，从来没有一个犯人被处死了以后还会被看管的这么严谨，也从来没有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会得到被一队士兵在墓前守卫的荣誉。可是呢，尽管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和比拉多安排的是那么的好，可后来历史记载耶稣的尸体还是不见了。当然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嘛。马太福音28章呢记述罗马兵丁发现耶稣尸体不见了的时候呢，他们吓得像死人一样，接着呢连忙的连走带跳的就跑到这个祭司长和长老的面前告诉他们， 祭司长和长老听了就害怕起来，于是呢就拿着那个银子啊贿赂了这些兵丁，就告诉这些兵丁啊，向别人呢解说啊，是他们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呢，门徒来偷了耶稣的尸体。其实祭司长还有长老他们这些反应就等于承认了坟墓真是空的了，所以为了自圆其说，不得不编造一些理由来解说为什么坟墓是空的了。但是任何一个知道罗马军队看守编制的人，任何一个知道罗马军队严密军规的人，都能够听得出来，所谓耶稣尸体被偷的说法根本就是假的。一方面就是人家管得这么严，能偷到吗？二来就是呢，如果呢您再去用心看看圣经，看看当时耶稣死了以后他的门徒那种胆小如鼠的表现，还有就是耶稣复活以后这个妇女来去发现空坟那个细节呢，就会知道真的人们一看见那个场景，一想到自己平时呢怎样的包裹死人，怎样埋葬，怎样的去，你就会知道这根本没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有一本书啊，如果呢您想去继续去看的话，继续去探讨的话，挺值得去看的，就是麦道卫写的这个《铁证待判》，里头特别就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提出了一些背景啊，一些很详细的细节，可以再去翻翻。此外呢啊，犹太古史这注解者这个约瑟夫，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呢他详细的记录了这个耶稣基督呢，他这个复活以后，就是他记住着他被钉以后这个尸体不见的这件事情的。好，那么说完这个埋葬与空坟以后，咱们来说说这个罗马人的刑罚啊，就是十字架这个呢刑罚。那今天我们呢就是看见一些年轻人还有就是不年轻的人呢也喜欢佩戴一些十字架的这个装饰啊，有些呢这个人看见十字架也会联想起这个医治啊，红十字会等等。其实这个十字架以前是挺羞辱的啊，复活之前的耶稣基督曾经就被这个钉十字架啊，这钉十字架本来是一种的刑罚，而这种呢钉十字架的刑罚呢并不是罗马人特有的，在古近东那些腓力基人呢，那些波斯人呢还有那些希腊人的刑罚当中呢都有钉十字架的做法的。这种刑罚呢本来是用来整治那些惩治那些呢奴隶的。但是后来呢就变成纯粹是管制者的决定，他喜欢钉谁就钉谁。所以一般来说这个本来是罗马，比如说这个罗马人是不能够钉十字架，但是如果有一些管制者他们真的是比较自我中心一点啊，不按本子办事的时候，他们也会想这个让人钉十字架就钉十字架的。耶稣也不是奴隶啊，那干嘛他要钉十字架呢？他也没做错任何事啊，那干嘛又要钉他十字架呢？对吧？就是看那个管制者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那钉十字架呢最基本的目的呢其实不是要把罪犯处死，因为你要处死一个罪犯是何必花那么大的功夫。其实钉十字架呢目的是要侮辱那个罪犯，同时呢也要阻吓呢其他人。这受刑的呢除了男子也有女子的，这个是非常羞辱的一种呢刑罚。受辱的男子是背向十字架钉的，而呢如果是这个女子呢就会要面向十字架了。而受刑者呢他们脚下是有一条这个木头啊用来承受重量的，这个受刑者他的双手呢就会被绑在或是钉在这个横杆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刑罚之所以可怕呀，除了是因为要承受被钉那一刻当然是痛苦了，但是你要忍受被吊在半空当中呢也是很痛苦的，虽然说呢脚下呢有块木头撑着，但是呢也非常痛苦的。再说啊，你那种半死不活的情景之下还得忍受饥饿呀、口渴呀，还有这个窒息呀，甚至半空有一些飞来飞去的吐臼啊，这个哇，这个是会让这个受刑者在死之前呢受很多折磨才能够死的。我就不再说下去，再说下去大家都要晕倒了，我自己也恶心了。那如果呢这个钉十字架呢这个死这个囚犯呢罪犯他是再不适当的时刻死的话，就要加速他的死亡了。什么叫做不适当的时刻来死呢？就是过节前后啦， 或者是安息日了，你在那个时候死呢，就是非常的不洁净的，也没人伺候你。那么所以呢，一些在这个士兵呢，他们就会这个计算这个时节前后安息日呢，就会他们就会打断这个受刑者的腿，让这个受刑者的腿呢，那个骨头断了以后呢，身体呢就再没有支撑的点儿，没有支撑的力气，加速了他的死亡。对了，那约翰福音十九章呢，31节到33节那里不是记着吗？当时跟耶稣呢同定的，在他左右两边的那个囚犯呢，都是被打断腿的。但是那个士兵呢，走到耶稣的面前，看见他已经死了，就没有呢就打他的腿嘛，只是有一个人拿这个枪来插他的这个肋旁啊。那么详细的情况就不说了啊，大家可以再去看圣经。那么只是呢，有时候我们再去思想到十字架，这个本来是这个符号啊，这个十字架这个符号本来它的原意是什么，本来在那个背景当中它代表着一种的刑罚，本来是它代表着一种羞辱的时候，或许当我们下一次在这个复活节之前的受苦节的时候，我们再去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一番的领受了。好，咱们来呢看一看这个罗马公民的特权。因为刚才咱们提到过呢，这个十字架的刑罚呢是罗马人用来惩治一些外邦人，一些奴隶。罗马公民自己本来呢是不会被钉十字架的啊。那原来这是在罗马法律里边定名的。罗马法律呢定名罗马的公民是不能以十字架来处死的。啊，你可以用其他方法整死他，死得好一点啊。而奥古士都呢，就更加定名了啊，罗马公民呢是不能够被打，也不能够呢下在监里头。这个法令呢，帮过保罗几次忙哎。那特别呢，您看到《使徒行传》22章25节和一直到29节啊，《使徒行传》的22章25节一直到29节，还有就是再看看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的11章和25节啊，这里都提到了保罗就是因着罗马公民的身份呢，所以他就免了不少的苦啊。在保罗的时代呢，可以拿到罗马公民权的人呢越来越多，当时呢有超过400万的人能够享受罗马公民的权利和福利。罗马公民呢不只是一个头衔啊，这个身份呢还给人许多实际的利益，包括呢审讯的权利。假如一个罗马人被判了死刑，他可以要求上诉啊，上诉谁呀？上诉凯撒，要求皇帝呢君王呢亲自去审讯。这是每一个罗马公民的权利，可以直接的面见君王，挺民主的。那关于这一点呢，《使徒行传》16章37节和《使徒行传》25章11节呢，都提到过这个特点。当时很多人生来就是罗马公民，保罗呢，就是属于这种类别。我们从《使徒行传》22章28节呢，那里都知道啊，保罗说他是从父家啊承袭了罗马公民的这个身份的。那么如果我不是有罗马血统，这个罗马人血统，我可以做罗马人吗？我可以做罗马公民吗？可以，就像咱们内地买户口那样，其他的人是可以花钱来去买罗马公民这身份的。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啊，就曾经借用过这个概念，他就特别提到啊，天国属灵子民的身份，啊，他就特别聪明，有了这时代背景，有了之后知道，用这个天国属灵子民这个身份呢，就表示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不管你是外邦人，是犹太人啊，不管你是男是女，是什么人啊，只要呢你真的认耶稣基督为主的话呢，也就是在天国里边有份的，你是天国里的一份子。那他这一个说法其实多多少少也受到呢保罗自己作为罗马公民身份的影响。当保罗用这个独特的身份来去表达啊天国子民的那份尊贵，那份人人平等啊，然后呢又向信徒保证他们同样啊不拘是什么人，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他们都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的时候呢，人们很明白他在说什么的。因为他们都明白当时这个关于公民的特权是什么呀。 我们又提到过呢，这个官员呢不能够鞭打罗马公民的。圣经就记述保罗他是身为罗马公民呢，可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也记载过保罗被鞭打？那其实那是一个例外的情况，或许负责裁判保罗的是一个犹太的官员，这不稀奇，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在犹太人的当中有一些这个公会的人，有一些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跟这个官长呢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也有一些人呢，他们本身是信奉法利赛派的一些犹太的官员，他们当然在他们的审理之下，他们就不理什么规矩了。有，所以说呢，在圣经里，保罗以罗马公民的身份啊，但是他却被鞭打啊，甚至多番的鞭打。那么，他是其实是被不合法的被鞭打，他是不合法的被鞭打。像这些不公不义的事呢，神是会鉴察的。
马太福音26:52。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为什么保罗有可能被犹太的官员鞭打呢？这里呢，咱们来说一说犹太公会的渊源和权力，而说一说呢，犹太公会的一些审判官和法庭的一些制度。在旧约时代呢，以色列立国之前呢，是由士师来去掌这个审判的。因为呢，不知道您看过那个中英对照的那个圣经没有？这个士师记呢，在这个用英文翻出来就是审判官。大卫所罗门作王的时候呢，就开始呢没有审判官了，因为都已经有了王国了，所以在他们作王的时候就建立了良好的审判的制度，审理案件呢是由6000名审判官来去处理的啊。这在历代志上的23:4提到过。到了约沙发的年代呢，扩大了审判制度的幅度，除了审判官能够处理审判的事件以外呢，立位人、祭司和族长都能够掌这个刑罚审判的权利。这在历代志下19:8提到过。以色列王国啊，这个覆灭的时候呢，司法的制度曾经出现了一片的大真空啊，所以后来回归啊以后，亚达薛西王啊颁令以斯拉要设令审判官去推行法律，这在以斯拉记的7:25记到过。至于新约的公会呢，就是从摩西那时候70个长老制度演化出来的。新约里头的公会是由70个人组成的，他们在圣殿的华石廊举行会议，会议的时间一般在周一周四。这个与会的人数呢，已决的人数呢，就是一定至少要得有呢23人啊，才能够去决定一些事情。人少的话就留会。公会主宰了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宗教法庭。只是呢，这个公会呀，他们以为自己的权力也远达全世界的犹太人。记不记得保罗？他还没有在大马色遇见复活的主之前啊，他当时他还叫扫罗。这公会的人就曾经派这个扫罗呢到犹太以外的地方到处抓拿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当时扫罗还以逼害迫害这些基督徒为乐呢，他还浑火热的过分的这个热心的去残害捉拿一些基督徒呢。我们看看这个使徒行传9:1-2就知道。后来呀，这个扫罗就真的遇上主耶稣了，那么当然他也悔改了，他就变成保罗了。后来罗马的犹太人呢向犹太地的人呢求证啊，保罗是不是清白的呢，也是因为之前啊他曾经迫害过捉拿过一些基督徒，这在使徒行传28:21提到过。 啊，每一次呢再看《使徒行传》呢，看到保罗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啊，这个圣经里边有保罗这么多书信啊，又想象呢咱们的教会历史当中啊，这个有保罗他的贡献的一份力，我真的特别佩服当年那些肯给保罗悔改机会重新这个被接纳的啊那些基督徒，真的要向他们致敬啊！因为没有他们当年那种大量、那种信任、那种对保罗的接纳，就没有后来的保罗。这我想接纳保罗的呢，当然不只是有巴拿巴一个了，当然呢也有圣灵呢，哎，跟其他的人呢共证啊，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圣灵啊会引导众人呢同感一灵，顺服圣灵的呢一定会啊这个看见啊怎样呢圣灵引导着整个群体来去建立教会的。好，咱们来说说公会以外呢有没有其他的法庭呢？有的。那犹太人他们除了公会以外呢还有其他决策权比较低的法庭。有一些的市镇呢他们拥有呢23个审判官组成的小型公会。啊，并且这个权力有限的一些的地方法庭，这些地方法庭最多只能够判刑39鞭，啊，根据他们的传统只能够判刑39鞭。审判的案件呢有两类，民事和刑事。几乎所有的犹太人呢都可以审判民事的诉讼的，但是刑事案呢只有祭司、利未人和利未人的家族成员才可以判决的。一般的惩治呢有肉体的惩罚、鞭打或者是金钱的惩罚。犹太的律法呢也批准了三种不同的死刑，分别就是用石头扔死、治死、用刀杀死和用火烧死。新约中的史提反呢就是被石头扔死的，而施洗约翰和约翰的兄弟雅各呢就是被刀行刑的。习著这个执行指令的呢是审判官左右的差役。所以耶稣呢在马太福音五章25节啊，马太福音五章25节呢耶稣就劝告过啊，我们要迅速的跟人和解，不要惹上官非，免得被审判官的差役拿住关进牢里。在耶稣这年代呢这个提点是很确切的，因为当时呢那些人呢这个得罪了他的想拉谁就拉谁啊，那真的是不知道要找谁去调查了啊。由于呢所有的法律呢都被视为是宗教的律例啊，所以呢犹太的法庭会以圣经和传统的解释来去审定案件的。一般的法庭里头有很多宣誓的宣誓的这个规定啊，那些见证人呢要向天、向神啊、向耶路撒冷、向圣殿来去起誓。因为人随便起誓会让这个誓言呢失去意义，所以耶稣呢就谴责这种做法了。耶稣呢教导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样子就会可以呢把很多无谓的发誓省掉。因为在当时呢很多法利赛人他们根本就是利用启示来玩把戏，他们所起的誓根本就是撒谎。公会里头的法庭呢是没有律师的，犹太法制之下的见证人呢就等同我们的律师。由于法庭的制度呢没有受到严谨的监管，所以不一定能够呢伸张公义，审判官也不一定呢有能力，不一定诚实，不一定有诚信。不过纵使是这样，保罗还是教导信徒要视这些审判官为神所设立的差役。有关这个教导在罗马书13章1-7节保罗提到过。到底神盼望呢基督徒啊，圣经里边的提示过，这个基督徒对罗马这个一些这个法治啊，有这个政府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原来呢除了保罗认定了政府是神所设立的以外，政府的法律应当是遵守以外呢，烈性子的彼得也有类似的教导。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13-14节呢那里头就提到过。大家别忘了，这彼得在耶稣基督被钉复活之前，他还是个呢拿刀削掉啊这个前来呢想拉这个耶稣啊想去捉耶稣的那个手下的那个人的耳朵的呢。但是当他呢这个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又整个人又经历了一些事以后呢，他就有不同的想法跟见解。实际上从一开始耶稣就没有把自己和他自己的工作呢放在一个跟政府敌对的位置上。虽然跟随耶稣的人当中呢有些人是期望耶稣呢用暴力来去推翻罗马人的政权当时的一些不良的政权、不公义的政权，但是耶稣呢没有按这些人的心意去行去革命， 耶稣呢，只是按着神的心意去行，他来是要救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也交税。然而耶稣呢，也清楚地在约翰福音19章11节指出，罗马政府的权力是神所赋予的，权力的主导在于神的施予。总有一天呢，这些有权的人要向神一一交账，他们要向神交代他是如何管理神所赋予他的权力的。而至终的审判官是神自己。正如圣经所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耶稣呢，被钉十字架，耶稣没有指责罗马政府，耶稣却说出了要负责任的是那些把他交在罗马政府手上的人。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以后，他的使徒和犹太的官员在传福音的事上起了很大的冲突。当门徒被下令停止传道的时候，这些初期的信徒，门徒很直接了当的、勇敢的拒绝了。《使徒行传》4章19节到20节就记着他们的话。因着他们拒绝不传福音呢，就是因着他们坚持传扬福音呢，结果他们落得个坐牢的下场。希律曾经将彼得和保罗关在安东尼堡，保罗后来呢也在该萨利亚坐过牢，再后来保罗和希拉也在腓利比的一个罗马监狱当中坐牢，最后保罗在罗马被软禁在家中。可是不管这些使徒在哪里，他们总是和和气气的将平安和救人的福音传给身边的人。不是所有的罗马官对使徒是这么差的。罗马人对基督徒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态度。比如说在《使徒行传》23章23节就记述了罗马官长曾经叫470个兵丁啊保护保罗呀。而《使徒行传》的27章42节43节呢也记载过在沉船的事件当中一个百夫长怎样救了保罗。不过呢，整体上罗马人是比较漠视基督徒、轻视基督徒的。一是因为呢，他们觉得基督徒都是外邦人、犹太人啊，没有理由对这些异类的事呢过分的关心；二是因为呢，罗马人本身是多神论的，他们很难理解这些基督徒的异神的观点、异神的思维，觉得很怪诞啊。三呢，是因为基督徒的异神的概念呢、异神的观念呢，这个排他性比较强，所以就招来人们啊，一边就是其他不信的人的一些是是非非、言语上的攻击，甚至呢有谣传呢说基督徒会吃人啊，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因为曲解了耶稣的那番话，什么就是拜饼的时候、圣餐的时候那番话被曲解了。所以咱们想起来的时候呢，如果了解中国历史，咱们国家的这个基督教来化的历史，就想到这也不是新鲜事，因为相类似的情况呢也出现过咱国家里啊。那虽然呢这个罗马政府呢也知道人们说基督徒会吃人这些说法是毫无根据，不过呢他们这个罗马政府还是比较提防着那些认耶稣基督为王、为弥赛亚的人啊。那关于这个罗马政府跟基督徒的一些的这个冲突的问题，我们在下次会再去详细的讲解。下次也就是咱们这门课的最后的大总结了、大结局了。那么所以呢可以不妨呢在下次呢，如果你收到笔记了以后，可以都拿来看看听听，咱来一个大复习。好，愿神祝福您，下课见。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